好，请大家看到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书第九章五十七节。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书第九章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五十七节开始。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再看对应的马太福音的几节经文，马太福音书第八章在十八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住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书第九章，这两段经文其实记载的内容差不多，不过我们看到路加记载了三个人，马太是两个人。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基督对寻求者的忠告，基督对寻求者的忠告。我们来到神的跟前，来到神的圣殿中，我们来听神的话语。我们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是真的来寻求神的面，能够来认识这位如此爱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的经历到他的拯救，能够借着他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而不仅仅是远远的去来跟随，仅仅是听圣经上的一些教导，而是真的能够接到神的话语来认识这位救主。我们看到路加所给我们展示了这三个看起来非常热切的门徒，他们也的确把自己当作是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们都称耶稣为主啊。虽然第五十七节里面和合本里面没有翻译出来，英文里面都有一个都称耶稣为主和主啊，他们都那样的热切的来跟随主，他们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来跟随主耶稣。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没有真正的顺从主。所以我们也看到经文里面主耶稣并没有接纳他们，而是拒绝了他们。我们也记得在另外一个地方，约翰所描述的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也信了耶稣的名，他们把自己就当作耶稣的门徒了，但是主耶稣并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们，没有接纳他们。因为主耶稣是神，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我们心中所想的，我们的意念他都知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人，他们是那样的热切，他们也把自己当作了耶稣的门徒，却没有被主耶稣所接纳，原因是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其实我们知道来到耶稣基督这里并不难，这本应该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你想一想，被造物相信造物主，罪人相信救主，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却有障碍，而这一切的障碍都是在我们自己的一边。神并没有为我们设置障碍，而是在我们心里。因为主耶稣他自己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只要我们真心诚意的来到主耶稣基督这里，他总不丢弃，他总是那样的欢迎。但是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并不会随意的去接纳任何人， 他不会因为想要有更多的人跟在他身边，不会因为追求数量的多少，他就随意的接纳任何一个人。他知道谁是真心实意的来到他跟前，谁是那些假冒的自欺的人，因为他绝对不会糊弄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人最大的一个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对罪的认识，他们没有说到悔改，也没有说到他们要深深的需要一位救主。所以让我们也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愿意来听神的话语，我们愿意来寻找耶稣基督，那么你来的部分原因是正确的，但是还有很多错误的原因，可能我们带着很多错误的期待、错误的欲望、错误的动机来寻求主耶稣。所以往往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也不认识我们自己，你究竟要什么，你究竟在寻求什么，你寻求耶稣是为什么，你要他为你做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究竟是要什么。所以我们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借着神的这一段话语来教导我们。这是主耶稣基督对寻求者的忠告，所以这里面不仅仅是来教导那些寻求的人，也包括每一个我们说我们已经是蒙神所救赎的，我们把自己已经当作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跟随他的人，也是教导我们每一个来到他跟前的人。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136首，我们的主题是基督对寻求者的忠告，其实也是对每一个来到他跟前的人，对我每一个人的教导，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建议，来教导我们，我们来寻求主耶稣基督究竟是为什么。这里给我们展现了三个人，都是给我们美好的教导。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向神祷告。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书第9章57节开始。我们的主题是基督对寻求者的忠告。那么这里面有三个人，先来看第一个人的情况。57节，路加福音书9章57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看到第一个人，虽然他是那样的来向主宣告，但是你会发现这一个人他的眼睛，他所看的，他所盯着的是这个世界，他是盯着这个世界的人。虽然我们单凭他的话语是那样的豪言壮志，他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他是那样的有决心，在我们人看来是多么的有盼望，因为是耶稣正在走路的时候，跟他的门徒们，有一个人来对主耶稣说这样的话，来宣告他的决心。虽然路加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的身份，刚才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文士，路加只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有一个特定的人，马太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文士。我们知道文士，一个文士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确是让人很惊讶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反对基督的，他们是属于犹太教神职人员的一部分，虽然他们相信会有一位弥赛亚来到他们中间，但是他们的观念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弥赛亚是来复兴以色列国，是了在地上为他们建立强大的国度，是要把他们从罗马的帝国里面统治当中把他们拯救出来，为他们在地上建立以色列国，那强大的以色列国。 因为这样的观念甚至在耶稣的门徒当中不存在。但是我们知道文士他作为犹太教体系里面的一个教师，他熟悉摩西的律法，是律法专家。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也通常称他们是律法师，他们把旧约的所应许的弥赛亚当作是一个世俗的弥赛亚，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是要来建立属灵的国度，不是在地上的这个世俗的国度，他是来是让罪得到赦免，使这个世界上的男男女女能够借着他与神和好，这是神在旧约当中所应许我们的弥赛亚。所以虽然大部分的文士都是对耶稣基督有那样的偏见，他们都是反对基督的，而这个文士却是与众不同，可以看出来他是跟其他的文士分道扬镳，所以他也在某种的程度上在跟随着基督。经文在告诉我们，他称耶稣是主，说主啊，无论你到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在马太里面，他称耶稣是夫子，表明他愿意的让耶稣来做他的老师，他愿意来听从，来接受耶稣的教导。他已经把自己当成是耶稣的门徒了，可能他只是一个远远的跟随的，是一个外围的那些门徒。那么从这样的意义上，他们的确听过了，他听过了许多耶稣基督的讲道，可能也见证了耶稣所行的那些奇妙的神迹大能，他怎样的医治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他自己尽可能的来跟随耶稣，跟在耶稣的身边。所以你想想，这个人这个文士他所面对的困难有多大，其他的文士会怎样的来说他，会来排挤他，他们可能会对他说，你是在干什么，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官长岂有信他的呢，我们都是反对他的，这些宗教领袖都是想要谋杀耶稣。我们知道只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基督他必须要上十字架，他必须要替他的子民赎罪，来完成他道成肉身在地上的使命。所以在他的使命没有完成之前，任何的阴谋想要提前杀害他的阴谋都不会得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掌管万有的神。我们看到这个文士的伟大宣告，他称耶稣为主，说我至高的主啊，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来跟从你。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主耶稣有一定的认识，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对弥赛亚的观念所要做的事情可能有错误的想法，但是这是他所信的，他按照他所知道的想要来跟随主耶稣。所以这个文士很可能知道前面会有很多的麻烦，会有苦难，他可能也知道祭司长大部分的文士法利赛人都那样的坚决的反对基督，所以他可能知道这些阴谋，而这里面他宣告他准备好来经受这种各种各样的麻烦，他愿意的，无论耶稣他往哪里去，他都愿意去跟从，说我已经定义了，我已经决定了，我已经下定了这样的决心，我做出了一个很明确的决定，我决定要来跟随你，你所说的一句话我都愿意听。他说主啊，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不久之前，就在这一章的前面，他就说过，说我要受许多的苦，他要被举起来，他要被杀。可能这个文士就是这样来理解耶稣所说的这些话， 他可能在想耶稣会有遇到很多麻烦，会受到迫害，也许是罗马人，虽然会有可能这些麻烦这些苦难，但是他最终会让所有人得到自由，因为他一定会胜利，因为我所见证的耶稣是那样的大能，他行了那样的神迹。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让用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个人男人吃饱的时候，那么多人强逼他做王，所以这个文士他也想到了，虽然可能会有遇到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他愿意来跟随他，因为主耶稣必定最终要得胜的，所以他就是这样来思想。所以他说，主啊，无论你往哪里去，我无论有什么样的困难，无论会有什么样的牺牲，我都要来跟从你。他下定了这样的决心。但是这里面有问题，可能在现今这样的教会当中，这样的人可能会受到非常的大的欢迎，尤其是在那些没有真理没有福音的教会里面。再加上我们人，我们看不到人的心，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不一样，他看穿了这个人的心思，这个文士心里面想什么，他想要什么，他都知道。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没有热烈的欢迎这个文士，他虽然他做出了这样的宣告，说无论你往哪里去，如果我们人听到了这样的信息，我们肯定心里面非常的高兴，但是主耶稣没有，而是对他说，主耶稣在五十八节对他说，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主耶稣的回答好像跟文士的宣告很不搭嘎，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耶稣基督他知道这个人，这个文士心里在想什么，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愿意来跟随耶稣。所以说基督狐狸这样的小动物，在他们的文化当中，狐狸被认为是一个让人讨厌的没有价值的动物，像这样的动物都会有一个洞可以居住，像天上的那些小小的飞鸟，这些渺小的无足轻重的动物，它都有一个窝可以栖息在里面。但是人子，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他在地上的时候却连休息的地方都没有。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他出来公开侍奉的三年，都是门徒们在接济他。他是，我们知道他是那掌管万有的神，他却要靠别人的接济，而他却那样的为了别人的着想，当到有那么多人饥饿的时候，他怎样的为他们行神迹，让他们吃饱，而他自己饿了，他没有给自己行神迹，他没有住的地方，他没有让自己拥有一个地方。我们也看到他常常的整夜在山里面祷告神。所以这里面主耶稣说，人子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那么我们来思考，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告诉这个文士这些东西？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文士也已经考虑到了，可能跟随耶稣会有麻烦，可能会有迫害，可能会有一段牺牲的时期。但这个文士心里面在想，耶稣是弥赛亚，他是那样的大能，我也见证到了耶稣的大能，他能够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强大的王国，他想犹太人会得胜，而罗马人会被打败，而我们这些跟随在耶稣身边的人，跟随在这弥赛亚的人，会有很高的地位，会有很高的权势，那么将来也一定会非常的富有。可能这就是文士跟随耶稣的动机，虽然我们人看不到， 他那样的做出那种的宣告，愿意无论耶稣往哪里去他都愿意跟随。但是主耶稣很清楚知道他的心里的意念，所以主耶稣对他的回答表明不是他想的那样，他想要的那些东西，耶稣告诉他，人子，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将来会受到迫害，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天上的父，我们的神，会把我们应该承受的那永远的刑罚都加在他的身上，倾倒在他的身上，把我们的罪转移归到他的身上，他来替我们刑罚，受到刑罚。但是如果我们来相信他，我们就会得到宽恕，我们就会得到赦免。我们每一个来到耶稣基督跟前的人，相信他，就会经历到他的救赎和他来转变我们。所以按照神的旨意，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可能有的人会很富足，会享受安逸，来侍奉神，来荣耀神。但是有些人可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和挑战，可能他们会蒙召去到那些贫困的地方去传扬福音，所以你可能在世界上会经历到许多的试炼，甚至是疾病困苦，但是神会使用你去赢得别人的灵魂，你会成为拯救别人的器皿，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神会与你同在，神会来祝福你。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繁荣，带来富足。的确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基督徒蒙神所救赎的，他们的确也很富有很繁荣，在圣经上也给我们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也看到也有很多没有。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不是我们问题的所在，而是让我们知道救赎所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罪人，是给罪人带来宽恕，带来赦罪，带来永生，能够带来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会给你带来新的本性，新的品格。而这一切本来应该是这个文士所要寻求的，但是他没有，他所寻求的是这个世界的，他所定睛的眼目所定睛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所以这个文士的宣告和我们主耶稣的回答在告诉我们，他心里面所想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是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这个世界上的权势地位等等。所以这里面也是在教导我们，如果你来听神的话，你来寻求耶稣，你的寻求的目标是将来能够在世界上荣华富贵，你的事业有成等等，可能你会失望。我们知道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祝福他所救赎的百姓，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可能你真的经历了他神的拯救，他也那样祝福你在各个方面，就像所罗门一样，他上神所求的只是智慧，但是神也赐福他在权势上，在财富上等等都赐给他，他所没求的都赐给他了。那么我们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需要他的救赎，我们需要悔改来信靠他，得到他的拯救，那么他可能也会大大的祝福你，但这不是我们的关键。所以你寻求的目标不应该是这些东西。所以这里面这第一个寻求者，这个文士，虽然他有那样的宣告，他愿意暂时做出那样的牺牲，无论耶稣往哪里去，即便是会遭到患难逼迫，他也愿意付出，但是他所盼望的是后面能够来弥补回来，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有那样的大能，他能够建立强大的国度，所以他所想的就是这个世界上一定会能够给他带来好处，甚至得到更多。所以主耶稣基督是让他知道这个人 他的动机，他所想的，他告诉他，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子，所以他要让他知道这个人的动机，他心里的目标。我们刚刚正在查考的，我们所听到的神借着所罗门传道书来教导我们，他是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教导我们在后世的人，当到他真的远离神，被道离弃神的时候，他就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荣华富贵，一切的享乐、智慧、知识，他甚至没有让一样不让自己去享受的。世人所追求的可能他都享受过了，但是所罗门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神，这一切都是虚空的，是虚空的虚空，而且是没有益处。所以我们听到了神的话语，我们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必须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我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到耶稣基督这里，这意味着我是一个世上的罪人，如果神任凭我的话，那么我的结局就是在地狱里面受那永恒的刑罚，因为这是我应该去的地方，因为我的本性就是罪恶的，从年狱到如今所犯的罪比我的头发还多，所以罪是给我们罪人带来的是灭亡，所以我需要罪得到赦免，我需要基督，而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罪人付出了代价，而我相信他也为我献上了，我相信他会来赦免我，他愿意来拯救我，他愿意将他所成就的赐给我，所以我要来到他的跟前，因为生命在他里面，所以我所要的，我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就是我要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让他来做我的主，能够真正的跟随他，真正的属于他。那么这是你所寻求的吗？所以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在究竟在寻求什么。所以你来到教会来听神自己的教导，那么你究竟是要什么？你在寻求什么？你信耶稣是什么？是为什么？你真的是要想要认识主耶稣基督，从而来也认识到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吗？可能你也在说我想要得救，你可能同时你心里也在想，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就会过得更好，神会给我一个最好的丈夫，给我一个最好的妻子，神会保佑我在一切事情上都顺利，让我的事业顺利，让我的学业顺利，让我的各种各样的考试也能够顺利，让我能够很容易的爬到高位，我会天天的高兴快乐，过着那种安逸富足美好的生活。如果这是你寻求救恩的心里面所想要的，你的欲望，那么可能你错了。这里面你必须要抓住重点，我们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你是要来寻求他的宽恕，罪得到赦免，你是要重新来寻求一个新的生命，因为我们的旧生命，我们的本性是堕落的，我们需要新的生命，新的心，新的灵，新的本性，需要神来改变你，我们自己不可能改变，所以你是要来寻求与神和好，与神有那样的交通，从而能够真正的为神而活，能够活在他里面，活在他的爱里面，享受他的福分，来侍奉他，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来到耶稣基督跟前，我们要把地上的福分和成功放在一边，也许神会来大大的祝福给你，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赐给我们，而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失去一切福分的根源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在那个世界上，我们人活的都是那样的痛苦，无论他怎样的富有，无论他怎样的位高权重，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愁苦，我们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罪得罪了神，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 神是公义的，我是被定罪的，那么我的结局就是下落地狱。所以如果我没有基督，我就是一无所有，没有指望，我没有永生，也不会有将来的荣耀，也没有神。所以如果我没有得救的话，那么我还是一个被定罪的世上的罪人，因着我自己的骄傲，我的各种各样的坏脾气、无知等等，所有一切的罪，我是处于一种绝望的状态，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讨神喜悦。即便是我能够像这个文士那样有那样的决心，那么这样的决心也不会蒙神的悦纳，而是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我需要他的赦免，我需要重生，需要成为新造的人，我才能够真正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你来到耶稣基督跟前你心里面所想的一切。所以如果你来寻求救恩，寻求耶稣基督的救赎，只是为了这个地上过得更加的美好，有更好的生活，或者是为了只是摆脱你现在所面临的各样的困难，那么你这样的来寻求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可能会得不到。所以你需要对主耶稣基督、对神有那样更好的认识，对基督有更好的认识，也是对自己有更清楚的认识。否则我们罪人都是那样的骄傲，我们可能总是认为神是那样的亏欠我，我已经这样的来寻求他了，为什么我还没有得救？所以这里面一再教导我们，可能我们的动机是错误的。所以求神使我们真正的懂得谦卑，在耶稣基督的脚前，让我们懂得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是需要他的赦免，需要他的救赎，让我们懂得来信靠他，而且我们也的确的需要来跟随耶稣基督，需要把我们的心，我把我们的一切都交托给他。但是在你跟随耶稣基督，在你把你的心、把你的一切交托给耶稣基督之前，你必须要先来相信耶稣基督，你需要先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他的赦免之恩，领受永生，领受新的生命。所以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向主呼求，求他来赦免。我们懂得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向主呼求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需要你的赦免，需要你来赐给我新的生命。所以让我们知道使人得救的信心是会让你认识到你自己是一个毁灭的，使我承认自己的罪，并且紧紧的去抓住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也在教导我们，你必须要相信他，相信主耶稣基督。你不是看到你自己的寻求、你的侍奉、你的行为，或者是你的改变、你的决心，这些东西不能来拯救你，而是要来去仰望、相信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你成就了一切，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所以你要让他来做你的主，你相信耶稣基督，经历他的救赎，你才能够真正的来跟随他。所以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神的儿女，都必须是基督往哪里去都跟随他。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我们看那些蒙神救赎的人。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节，这里面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亲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歌唱，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 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每一个蒙神所救赎的，我们都已经成为在神的眼中是圣洁的。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我们都会跟随他，是因为他在我们身上已经完成了，把我们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将来在天上会天天的来歌颂来赞美他，那拯救我们的主。这是每一个蒙神救赎的人，我们将来必定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说自己已经蒙主耶稣基督所拯救的，是神的子民的话，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羔羊往哪里去，你都跟随他吗？所以这也是让我们每一个，我们宣告我们自己是蒙神救赎的人，也是在来让我们查看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是不是真的是那样。可能有的人甚至星期天都无法来跟随他，我们不能来到神的跟前，来到神的殿中来赞美他，来敬拜他，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神要我们来到他的跟前来敬拜他。但是我们真的那样来跟随他吗？所以让我们看到，虽然这个人这个文士是那样大胆的来宣告他的信仰，他甚至愿意做出他的牺牲，但是他的心所看的，他所看向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所以主耶稣才会那样的来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所想要的那些世界上的东西，可能你会失望。所以如果我们来想要蒙耶稣基督的救赎，只是为了将来能够过更好的世界上的生活的话，也许你会失望。当然也许神会大大的祝福你，你真的愿意真心的来信靠主耶稣基督，神知道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他也必定会按照他的旨意来赐福给你，因为他不会留下任何好处不给我们，他是那样的慈爱怜悯的神，他不会丢弃我们。所以这是第一个，这个文士即便是他有那样的宣告，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没有接纳他。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人，59节到60节，这里面说又有一个人说跟从我，这是主耶稣对他说的，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那么这里面路加其实也在暗示我们，这个人是耶稣的一个门徒，而且马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是另外一个门徒，可能他把自己已经当作耶稣基督的门徒了，因为他也称耶稣是他的主，可能他在某种程度上在跟随耶稣，在某种程度上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真正的信相信他，把自己完全的交付给他。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人并不跟第一个不一样，第一个他是自愿的，耶稣没有呼召他，而这里面是耶稣亲自的来呼召他说你跟从我来，但是他没有立刻的说我要跟从你，他没有像第一个那样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虽然这里面他没有直接的来拒绝耶稣的呼召，但是他在推辞，他在找借口推脱，看起来他的借口是合情合理的。他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的父亲死了，可能埋葬父亲也许是一种天职，他是他的本分，但是我相信这个人的父亲并没有死，可能只是老了年迈了。他是不想立刻的来跟随耶稣，他可能已经听过了耶稣基督的讲道，而且见证过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他的医治的大能，所以他见过耶稣的大能，他称耶稣是主， 他把自己当作他的门徒，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像第一个人那样来宣告他的信仰。而且当耶稣来呼召他的时候，他没有像马太那样，马太我们知道他在坐在税关上还在工作的时候，当耶稣呼召他说来跟从我来的时候，他立刻就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这里面第二个人他只是在找借口，他想跟随，但是他找借口，他没有立刻，所以他是想跟随，但否则的话他不会称耶稣是神。他也跟在耶稣的身边，但是他现在还是进退两难，他在考虑说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所以我们看到他没有真正的信心，他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我们来听他的话语，其实神是借着他自己的话语也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你能够来听他的话语，听神的教导，是神在呼召你，在吸引你。因为如果按照你的本性，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我们是不会愿意来听来到这里的，不会愿意来听神的话语，不会真正的来寻求他。因为神从天上看下来，没有一个寻求他的。如果不是神来吸引我们，借着各种各样的器皿把我们带到他的话语当中，所以神现在是用他的话语来呼召你，来吸引你。神在呼召你，他呼召你来悔改，来归向他，来跟随他。但是你却找各样的借口，可能你甚至不愿意说我有什么，承认自己有什么罪，说你我有什么罪呢？即便是有的人可能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他可能说你容我先去做别的事情，你先容我先去实现一些人生的目标，我的工作更加重要，我的学业更重要，我的家庭更重要。是因为你没有认识到你自己所处的情况有多么的紧急。我们知道前两天缅甸的大地震倒塌了那么多的房屋，现在所报道的死了1000多人，可能究竟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可能有的人庆幸自己没有当时没有在屋子里面，逃脱了这一劫。所以你要认识到，你不知道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生命并不长，也不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知道人死了一切都结束了，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死后就是审判。如果你生前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没有经历他的拯救，你死后的结局就立刻在地狱的火湖里面了，将来要就开始承受那永恒的痛苦。对，你需要认识到你现在的情况有多么的紧急。假如你现在所住的地方，你正在一座大楼，那着火，着了大火，你无法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有消防员从你的窗户上来说来救你，你会说你先考虑考虑，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做，你会这样去说吗？你会让自己葬身在火海里吗？我想你不会。我们人都是那样珍惜自己的肉体的生命，但是你的灵魂比你的肉体的生命比整个世界都要宝贵。但是我们要认识到，罪正在把你带向那灭亡，让你的灵魂灭在地狱里，因为这是罪的结果。但是你却说你要，我要等等，容我先考虑其他的事情，灵魂的事情不着急。所以虽然你听了很多神的话语，但是你没有立刻听从他的呼召，你没有立刻撇下一切来跟随他，跟在耶稣基督身边，你没有即刻的来相信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万有之主，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他是罪人的救主。他曾经说过，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如果你真的来信靠他，你经历他的拯救，你成为他的子民，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会面临着什么， 他都与你同在，在患难中你呼求他的时候，他会应允你，他会帮助你，他会看顾你。即便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会一生的贫苦，会一生的那样的甚至穷困潦倒，但是神有你同在。所以即便是像那个拉撒路，那个财主和拉撒路，那个拉撒路虽然他那样的痛苦，但是他的结果，他的结局是多么的美好。他死后神就把他接入到神的国度里面，享受那永恒的福气。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是那样的短暂，跟永恒相比那只是一刹那。所以让我们就思考神怎样的来呼召我们。所以如果你真的认识他，信靠他，他是那位信实的主。他说我岂不把万有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将他自己舍了，所以他绝对不可能忽略掉任何一个信靠他的人，靠着他的宝血蒙他所救赎的人，他绝对不会丢弃我们任何一个。所以他会看顾保守他自己的子民，他所救赎的，把他们看顾保守到底，直到把他们带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在那新天新地里面有神永远的在意。所以我们不要为自己找任何的借口，你要认识到你自己的现在的处境有多么的紧急。所以求神使你的灵魂，那沉睡的灵魂能够苏醒过来。我们不要继续的沉睡下去，不要继续的被魔鬼的谎言让你继续的只是为了肉体。所以求神特别怜悯我们，我们的任何的借口都是站不住脚的。所以虽然这个人的借口好像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当然这里面的死人前面的是指是那些属灵上灵魂还死在罪和过犯当中的，虽然他们的肉体还活着，但是他们对属灵的事没有兴趣，他们只是爱世界上的事情，爱世界上的吃吃喝喝，世界上的宴乐，世界上的这些荣华富贵，他们喜欢这些事情，那就让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吧。但是你要来做我的门徒，你要来跟从我，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神的国，传扬神国的道，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让那些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灵魂能够听到这福音的大能，让他们真的因信福音而得救了，脱离了撒旦的国度，进入到基督的国度，那光明的国度里面，就是进入到真正的生命，使他们真的逃脱了那极大的死亡。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借口，不要摇摆不定，不要像这个人那样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你要来求告主耶稣，你要求他，求他赐给你那样的信心，让你真的认识自己，你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让你知道罪所给你带来的负担是你所担负不起的，是你真正的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你要懂得来向他求，你要向神呼求，你求他赐给你信心，如果你真的想要，他会赐给你的，因为他就是那位慈悲怜悯的神，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恩赐，只要你真心实意的来求他，求他赐给你，他会给你，因为他就是要来拯救罪人，寻找那世上的灵魂。这是第二个人，我们再看最后第三个人，61节到62节。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人，他是一个向后看的，他是既想来跟从基督，却仍然渴望着热衷于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这经文里面在告诉我们，他也是一个基督的门徒， 因为他称耶稣是主，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他在说有些事情必须要先去做。他说先要跟家人说声拜拜，说个再见，好像听起来很合理，但是他这么做并不是想直接的从这个世界中出来，其实他并不打算立刻来跟随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你想想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很可能就被他们缠住了，可能他根本就出不来了。所以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人不可能一点点的离开罪，你不是说我今天离开这个罪，明天离开那个罪，你让这个你自己慢慢的改变一点，你不可能，你不可能这样的对罪恋恋不舍。所以除非你完全的 离弃罪，远离罪，你要与罪一刀两断，而且是靠着神的恩典与罪断绝关系，你不可能这样一点点的，人不可能，除非神的恩典让你跟罪断绝关系。而且这里面让我们 告诉我们，救恩是个人的，是你跟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你不是在征求别人的意见。你要像保罗那样，我们看到保罗在去大马士革还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神怎样的光照他，立刻让他从敌人变成了基督的门徒，成为他的朋友。而且我们也看到他直接的呼求说，主啊，你是谁，你要我做什么。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悔改。而且在他得救之后，他立刻的就去做，去侍奉神，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没有跟属血气的人去商量，没有说我先去跟家里人说再见。他想回家的建议也许并不是很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他的目的，他只是去告别。如果你回家只是说我要把我的家里的人，我所最 亲爱的，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我的父母，要把他们也带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告诉他们我经历了何等大的事情，基督在我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让他们知道你所信靠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你把他们一起带到耶稣基督这里。就像马太那样，他跟随主耶稣基督了，他就把他的朋友，他的同事都带来，让他们一起的来听耶稣基督传扬天国的福音，这是很好的。但是这个人他只是去告别，他是在犹豫不决，他想要得到博得这个世界上的赞同，得到他们的同情，好像他们失去了什么。所以他是在耶稣基督和这个世界之间在摇摆不定，所以这些人根本不适合来从事神圣的工作，他们也根本不可能来跟随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对他说，说你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耶稣说他是 像这样的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他不配进神的国。所以如果你回头看向这个世界，你想要用你旧的生命，你用你旧的本性想要来跟随基督，想要适合将来的天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也让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得进入神的国度，没有一个人能够适合的进入天国，因为我们天生的本性只配下入地狱。不管你在人的眼中有多么的卓越，多么的优秀，地位有多么的高，你建立了多大的辉煌的成就，这些东西都不会让你适合，让你配得进入神的国度。所以除非你重生，除非你被圣灵所生，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这只有你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你来靠着他的怜悯，靠着他的恩典，靠着他在十字架上替你承担了罪的刑罚，他将自己献上，满足了神的公义，他替我们，替你，替我买来了这样的资格。所以只有相信他，你才会有这样的资格，是他给你这样的资格，你才能够来进入神的国度。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向后看的人，你既想从这个世界上得到好处， 又想你从基督那里得到好处，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会适合进入神的国度。而且圣经也告诉我，没有一个能够既来侍奉神、侍奉基督，又去侍奉马门，因为这是完全对立的。所以让他们知道，当到罗德的妻子天使怎样的把他们从索多玛城拉出来的时候，罗德的妻子向后一看，他就变成了岩柱。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向后看的人不可能进入到神的国度，你必须要一心一意的来到耶稣基督那里，来到各个他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他在那里自愿的为你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你被杀，他在那里神把我们所有信他的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转移在他的身上，刑罚在他的身上，说他为你在那里付出代价，你来相信他，你才能够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度，这才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所以说我们看最后，我们看这三个人，我们看第一个文士，他的眼睛注视着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虽然他是那样的宣告他 要跟随耶稣，甚至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他心里面所追求的是这个世界上的能够来弥补他的损失，所以耶稣基督那样的警告他。而第二个我们看到他没有那样的信心，他听到了耶稣基督的呼召，虽然他把自己当作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他当到耶稣呼召的时候，他却在找借口单言。而第三个人是一个向后看的，他既想要基督又想要这个世界，那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愿我们不是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我们要比他们更好，我们要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就是认识到你自己真正的需要，你需要救赎，你需要罪得到赦免，你需要一位救主，你需要求神来帮助你认识到这一切。你如果只是靠着 你自己的聪明才智的话，你可能还觉得挺好的，所以你要求神来帮助你，所以让你记住最关键的问题是你要上天堂还是在下落地狱，是你要有属灵的生命还是仍然继续的处在罪恶过犯当中直到最终的灭亡，你是想要得到那 永远的生命永远的得救还是要永远的灭亡。所以这是关系到你现在是想要拥有光明和悟性，真的有那样的盼望，还是你继续在黑暗当中的挣扎，在这个世界上挣扎，试图从这个世界上得到你所谓的那些幸福，得到世界上的称赞、宴乐、安逸，你却没有未来，你却没有真正的盼望，你没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所以你需要去认识到你究竟需要什么，这是关键的问题。你要认识到你我都是多么的需要基督，他已经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他为我们的生命倾倒了他的生命，他无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让我们看到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他是我们罪人唯一的救赎，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不是说你要选择什么，它是唯一的道路，而且是神开恩为我们罪人预备了这一条得生命的道路，就是与神和好的道路，我们必须要来相信他。所以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否则就必要灭亡，因为罪人没有其他任何的道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求神特别怜悯我们，求神来赐福他的话语，让我们真的能够领受到我们心里面，来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181首。好，我们做结束祷告。